我们今天要讲一个题目叫做神的孩子情义相爱，所以呢很感谢我们 Frank 弟兄，他最后一条歌是要把爱活出来，这正是我今天最主要的信息。所以每一次在歌唱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我们的弟兄受到圣灵的感动，他所讲的他所唱的就是我今天要讲的。那我可以跟大家讲，我要讲的题目都是最后几天才出来的，所以我也从来不会去 check 说到底今天敬拜的人他要领什么诗哦。那我都很习惯于这一种巧合，但是这不是巧合，这是圣灵的安排。那在我们教会当中已经发生无数次了，所以我们真的很感恩，所以再次谢谢我们的彼此相爱。那我们最近一直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受造之物在等待什么？神的种子显现出来。那么这个种子呢，我跟大家讲，它的希腊文的名字叫做 huios， huios。那么这个 huios 呢，是特别是在讲神的儿子，是那个有权柄继承产业的。有权柄可以代表他的父亲，他手上的印，如果做任何的这种交易，他的家族要全部去怎么样支持。所以这个是上帝特别透过保罗讲说，受造之物就在等神的这一种 huios 出现。但是呢，我们谈到神的孩子应该做什么，我们上一次讲到，我们讲到就是说神的孩子要做很多的事情，然后我们就讲到约翰一书三章第二节里面讲到一个很令很多神学家困惑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如今是神的孩子，将来如何尚未显明。那很多的神学家他就说这个意思就表示说，我们将来在耶稣基督第二次显现的时候呢，我们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不晓得哦。啊，将来的荣耀会非常非常的丰盛，超过你我想象。所以他们在读第二节的时候是他这样子的概念，但是当我们前后文读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到我的妈呀，因为在约翰一书，当老约翰写的时候是在 AD 85年写的，我们所有保罗的书信最晚最晚是65到67年的提摩太后书，这是他最后一封书信。所以我说我们老约翰写这个信的时候晚了20年，所以在一个这么晚的一个书信当中，他在讲不管你是什么样子的神学系统，什么样子的思想，你我是真实的基督徒的话，你要去面对老约翰这里所写。他这里所写的一直到第四章第六节的时候，他在讲说你们不跟从我的就是错谬的灵，可以分得清清楚楚。但这是老约翰他在耶稣基督12个门徒当中活得最久的，为什么上帝要让他活那么久，我相信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他已经看见很多五花八门的新鲜的异端跑出来，你很难想象。当然最有名的异端叫做所谓的诺斯底主义，所以在约翰一书里面讲到很多，他们说耶稣是最小的上帝啊，我还有比他更高级的上帝，还有很多的 knowledge， 还有很多奥秘的神秘的事情你要去追求。他当时还有一个更厉害的讲法，就是你的灵性追求跟你的肉体是两回事儿。所以你肉体去犯罪没关系，跟你的灵性是一点都没有影响的，所以当时的这样子的神学概念呢，就引发很多的人说那我信耶稣我可以得救，哇，我生活道德败坏没关系，因为耶稣赦免了我，哈利路亚。 哎，不是跟今天我们很多人他讲哦，神的恩典很大啊，叫做 hyper grace 哈，极端的恩典主义，他把神的公义没了。我们信徒应该过公义的生活，没了。所以他们在这个信仰体系当中呢，我相信我们使徒约翰也就看着就奇怪了，这些人在干什么？所以他就讲到一些事情，特别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的第八到第十节，我们今天就从这边开始看。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在解释经文的时候呢，一定要前后文看，你不可以从中拉出一节圣经， OK， 因为这是怎么样，很危险的，非常危险的。你说同性恋支持者他们怎么样去驳倒这一些，他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就其中抓了一节出来，然后跟你乱辩，你也辩不是一个所以然。但是你要看前后文，了解我的意思吗？弟兄姐妹，我们真正的明白，我们就知道了。我本身是从传统教会出来，我不是说我过去的教会是什么，但是他们领受的神学思想跟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在修一门课叫做福音神学，是傅立德老师，非常尊敬他，他也改变我很多对于圣经上面的认识，他是以基督为中心的解经原则，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直到有一天我问他一个问题，我说 How about hell?关于地狱的问题，然后他就说 You know, I don't know, Alan. 他说我不知道。有很多人说地狱里面到底是什么观念，再从一个神学上的角度来看，他认为他不可知论，不知道。因为他们所神学上强调的是神的爱，他不认为神有这么狠心会把人下在地狱里面，你知道，这是他的观念。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彻底的了解一件事情，在我们几百年新教 Protestant 所谓的抗罗宗里面，绝大部分宗派性的看法，礼拜天你来听到，你听一件事情，这也是我们在福音神学学了很多的。他说你要来听，要 assure 你的救恩是确保的，所以他们要听的信息就是耶稣要拯救你。那当然他会把律法跟恩典要分得很清楚， OK， 基本上马丁路德就是在讲说哦，律法是怎么样啊，恩典是怎么样， OK， 所以他强调要先讲律法然后再讲恩典，不能倒过来，这点我觉得是很正确。但是呢，最后呢一定是 assure you are saved。 但是呢，我们今天在看约翰，老约翰写的东西的时候，你会发觉到不是这么一回事。所以我从在念神学院的时候，因为我们正统，所谓正统神学院绝大部分是主流派的思想，就是马丁路德的思想，加尔文的思想，很少人去触摸阿明念主义，很少人会触摸这个 John Wesley。 但是卫斯理的神学我觉得是最棒的， 我个人非常敬佩他。但是他们呢很少去读约翰一书的，因为他们不敢读，因为这个地方呢产生很多信仰当中的冲突。什么冲突呢？因为在约翰一书三章第二节里面讲到什么，讲到将来如何，我们现在是神的孩子，将来如何尚未显明。那他们神学家就说哦，因为我们将来的荣耀你不知道啊，很荣耀的你还没看见啊，所以还没有显明。但是在你一直读到我们第八节，我们今天从第八节开始，持续犯罪，弟兄姐妹来， 持续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一直的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凡已经从神生的，就不继续犯罪，因为神的道一直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继续犯罪，因为他已经是由从神生的。从此就谁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继续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继续爱弟兄的，也是如此。我们先暂时念到这里。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你知道，我很不喜欢读这一段经文。But、to be honest， 因为打破我们以前所有的观念。以前在教会当中，就是你要，就是我们福音神学院的福音神学的老教授跟我们讲说，你要在主日崇拜的时候，你要讲一篇让他们觉得他们是被得救的信息，被拯救的信息。OK。基本上呢是对的，我觉得也很好。但是呢，在读到这三章八节到第十节的时候，他说从此显现出来谁是神的孩子，谁是魔鬼的孩子。那这个孩子呢是 technon， 不是我们前面所讲的 huios。 OK， 第八节的 huios 是有权柄有能力继承产业的儿子。但是呢，我们在第十节，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这个是 Tekna， 是 Children of God， 这孩子 OK， 还不是儿子。所以在这一点上面我们要分得清清楚楚 OK。 所以在我神学院在念的时候，我们的教授，我们的院长， 他也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 OK。我在做毕业讲道的时候，我就说 I don't take that。 感谢主，他还让我毕业，他真的是不太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为什么最主要的就是在约翰一书第三章，因为我相信使徒约翰他已经看见这个了，所以他告诉我们，不管你神学的思想是什么，你持续犯罪就是属魔鬼的，就是这样。你不要讲你在 assure 你是 safe 的 assure， 不管说你保证你的救恩怎么样，你再保证再保证再保证，你只要看到这一节经文就说持续犯罪是属魔鬼的，就这样子，没什么好辩论的。这个在对于使徒约翰来讲，我这个使徒约翰是在耶稣基督怀里面的那个，是他所爱的，常常在他三个门徒中间当中的一个，他最了解耶稣的。他说持续犯罪是属魔鬼，而且是魔鬼的孩子。我说哇，那你这样子一下就打破很多这种 theology。 但是他有一些的原则是对的 OK，我们要得到这样子的保证。可是这样子的保证呢，你不要说哦，这个好可怕哦，一刀切下去，哇，好的坏的哈，好像我们说，哎，我们以前看那个中国的历史小说，说这个人是黑心的，要把他的心脏给挖出来，哦，这真的是黑的哈。但是我们不可以这个样子，比如把你的心挖出来看看是黑的还是红的。但是这个一个人的心黑，一个人的心头。心或红的，在我们信仰当中的，我们都还有机会怎么样，把它怎么样改变过来，只要你愿意悔改。 Amen。 你现在就算你是魔鬼的孩子，请问你会不会有机会成为神的孩子？ Amen。 了解这个意思吗？那弟兄姐妹，不是在 condemn 大家，而是怎么样，而是让大家知道我们有一条正路要走，对不对？有一条窄门小路要走，这条窄门小路不是主流的看法，了解我的意思吗？马太福音第七章十四节 OK， 你要走窄门小路，宽门大路引到哪里？引到灭亡。窄门小路引到哪里？引到永生。阿们阿们。耶稣说，你是谁啊？我不认识你们啊。 我不是在你的面前吃过喝过听你讲道吗？耶稣说，离开我去吧，你们这些作恶的人，我从来不认识你们。啊，弟兄姐妹，这个就已经打破了那种所谓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这种的说法了，你知道吗？弟兄姐妹，如果你还没有接受没有关系，但是你要千万记得老约翰所说的 AD 85年， OK， 晚保罗书信大概20年，他要确定我们的信仰是什么。你持续犯罪，你是属魔鬼的，这讲得很清楚了，再白不过了。那么但是我要提到大家哈，19节哈，我们最后今天要讲的19节，他说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我要告诉大家，也许你会觉得，哎呀，牧师今天的道又严厉又难吃，太干了。但是第19节就是老约翰要告诉我们弟兄姐妹，你是属真理的吗？你只要秩序在言语舌头上彼此相爱，行为诚实上，你的心就在上帝的面前安稳，你不要怕失去救恩。他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有人会问说，那牧师谁能得救啊？所以弟兄姐妹，所以在第19节的时候，他也 provide， 他也告诉我们一条很严肃的，而且是非常正面性积极的鼓励大家，你只要确实的彼此相爱，你就心在神面前是安稳的，不要害怕。阿们，阿们，阿们。好，那么凡已经从人生的第9节就不会继续犯罪，这表示什么？这表示说上帝的道已经在你的里面了，你也不会去继续犯罪。你会不会偶尔犯罪？会。你会不会突然脾气发大声哦，骂了你老婆或是骂了你老公，然后就不好意思，我又犯罪，然后你会怎么样？你会悔改呀。那个所谓的继续犯罪，就是说，哎呀，我总是会有一个 stop， 停止你的力量在那个地方，会告诉你说 no， 这个不行。我们基督徒是人家欺负我，我不可以去怎么样？以牙还牙，对不对？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5章天国的宪章里面，他一直在讲说：“哦，不要这样，我要爱你的仇敌，会逼迫你的祷告。”那么这个当然会有很多需要讨论的，但基本上我们不愿意去伤害别人，那我们饶恕他们，因为我们不要继续犯罪。Amen。还有这样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在这边看到了，因为神的话，神的种子已经在你的里面了，因为他是已经从神生的，所以第10节当中从此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孩子。所以弟兄姐妹，很多的神学家不敢看这一段，他也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回答这一节圣经所跳出来的、提出来的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哎，弟兄姐妹，他还没有停在这里，继续着他第11节，我们读一下好不好？从11节读到第19节，他说：“我们应当持续的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弟兄们，世人若持续的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因为我们持续爱弟兄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持续爱心的，能住在死中。第15节，凡持续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已经知道，凡小杀人的，晓得凡小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好，第2节我们先读到这里。So， 在第11节到第15节，他讲到了两个概念。你的爱心应该是一个习惯性彼此相爱。那待会会讲什么叫彼此相爱。彼此相爱的实际的内容是什么？然后彼此相恨的话，那糟糕。我们在教会里面呢，我们是 promote， 好，我们要 操练我们的彼此相爱，然后我们要避免怎么样彼此相恨，因为恨这个事情呢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对于老约翰来讲，他也看见当那一些的人一直在提倡他们的新的神学看见的时候，他发现到一件事情，我们有很多人提出来的理论，提出来的神学理论有很强烈的排他性。所以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啊，比如说一个题目下来说，哦，这个教授说你们去找这方面的资料，你要批判他的想法，他用批判两个字，哦，然后提出你自己的看法。他说呢，以前最厉害的是我们还有一个叫做 peer review， 你这个批判的文章提出来之后呢，你还要拿出来让所有其他的同学来批判你。当然他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要能够经得起考验，让你的这种神学看法是不是能够让其他的人接受。但是在这种批评批评批评之下呢，啊，你就发现到你也看见那个我们在读有名的人他写的那个书啊，批判这个批判那个，我告诉你弟兄姐妹，他们用的字眼是很难听的。我在想你们有没有爱呀，啊，You understand what I'm saying? Where is your love? 你的爱在哪里呀，啊，他用的字也是很恶毒的，你知道吗？他为了要表明自己的立场把你骂得一文不值。那我在想说这种神学上面的批来批去，斗来斗去，批来批去，我们那个加尔文老大，我们现在80%以上的神学都在读加尔文的五点预定论啊那些啊，有人跟他不一样，他在日内瓦他做那个头的时候，他还把一个人给杀了，因为他的神学观点跟他不一样。这件事情在教会历史上是一个 very bad 很污点的东西，可是你能够相信吗？ Where is your love? 你的爱在哪里？我们今天在读约翰一书的书信的时候，记得这是晚20年，老约翰一定看到很多他们提出很多各式各样的这些奇怪的神学看见。老约翰说你们要听他们的还是听我的？ 你了解他在讲什么？他在这边讲得很清楚，他说我们应该彼此相爱，不要像那该隐，他是那恶者，因为他什么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然后弟兄姐妹这个地方讲到一个彼此弟兄姐妹相处当中的什么嫉妒苦毒，你会不会了解我的意思吗？我跟大家讲过，在我以前呢，我是从来没意见，我是传统教会出身的。2003年呢，得到了方言以后，高兴的不得了，每天操练了5个小时。哎呀，好屌屌呀！5个月之后，我才第一次看见异象哎！我操练了5个月，然后有一天，我跟我的同学、神学院同学分享，哇，好高兴，高兴的不得了！哎呀，然后我一个同学冷冷的跟我说。我从小就看见了，天生的。那个时候你知道嫉妒苦毒就出来了，我告诉你，我觉得上帝太不公平了，我这么苦啊，他天生的，情何以堪？你了解吗？了解。你开始嫉妒了，开始苦读了，开始很想发泄你心中的不满。 这是我个人一个很不光彩的例子，很不公平。那时候跟上帝抗议，那上帝你为什么要让我这个样子？我后来才知道，原来上帝使用我这么痛苦的，我才能够发展一套东西。那天生的他怎么教你，我就看到了吗？怎么样？你没有吗？那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我这样讲有点夸大了。天生的他没办法教你，了解我在讲什么？就像我这么痛苦的一点一滴一这样爬上来，所以我才能够教人家看医生，了解我的意思吗？但是有些人天生呢，有很多我操练的方式，很多人天生有的，他不必经过这个操练的，他可能会觉得你这个操练像小儿科一样，所以我也要忍受他们的耻笑，了解吗？但是呢，照着我的方式的，你一定有意向的，阿门。你一定会常常被圣灵充满的，阿门。那有些人他就天天到晚一天到晚被圣灵充满，看来真的也是蛮生气的，主耶稣怎么这样子啊？然后你看到他一天到晚被圣灵充满，也没有在服侍了，哈哈，更生气啊！哎，我相信上帝你可以。我相信上帝就是要告我他，让你气得痒痒痒的，然后呢，然后让你我悔改，了解吗？因为神使用很多的人，他其实就是在故意的要把你生命当中那一些不属于神的，让你悔改拿掉，好没？所以如果说你在教会里面看到一个人，哦，他有这个，他有那个，你很嫉妒的时候，那我恭喜你。因为这是上帝要你对付的时候，哎，没，你要这样看了，因为你开始看了，对，要看的是自己 ，yes， that's exactly，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在教会当中彼此服侍，彼此相爱，你要爱一个恩高比你强的，要很有恩赐的，有些时候不太容易哦，真的，有些时候不太容易哦。有些时候当然很容易啊，哦，你有那么大恩赐，恩赐是要彼此造就，哎，是你要来服侍我，哎，没，对，彼得前书讲的嘛，对不对？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怎么样，彼此服侍，做神百般，这个恩赐是恩典，做神百般恩典的好管家，所以意思就是说，有恩赐的人要为人家服侍啊 ，OK。好的，所以很多人来找我祷告，我没办法拒绝，了解我的意思吗？因为要用你的恩赐怎么样服侍人啊， Amen。 但很多人说那我不要了，这种态度也不对哦，因为他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所以起码你有一项恩赐， Amen。 Every single person 你一定有一个是你要去服侍人，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在 Silicon Valley 这边，我们有很多各式各样的人才，你在各个领域当中呢，你一定有非常高深的 knowledge， 也许有些时候一句话你就可以改变人，改变他的 situation。 我们教会在买这个堂的时候找不到银行贷款啊，没有人要贷款给你啊，我们那个时候才三四十个人，他说你把你们教会所有的 list， 你们这个 make a donation 的 list， 谁捐献多少钱，他 全部详细的要给他，他要看你，呵呵，你这个够不够 OK。 然后呢，他说决定要不要贷款给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去跑啊，跑银行啊，有一家大银行说好我借给你，我跟他要说我要借95万，他到最后49万，然后还差那些钱你自己要补上去，而且你要给我一个证明，这个补上去的人是要给 second priority， 你要先还银行的贷款我才要借给你，你干不干？我绝对不干， 我说上帝啊，你要派一个懂的人来救我啊。结果弟兄姐妹，就一个 referral 一下子就把我们的贷款贷下来，就这样，就是一个小小的 connection。 你了解我在讲什么吗？我们教会终于可以买糖了，就这么一个 referral， 一个礼拜之下贷款就下来。我告诉你弟兄姐妹，这是上帝的 favor， 真的是上帝很大很大的恩宠啊！我们真的很感谢，我们要彼此用我们的恩赐。你的恩赐也许就是 connection， 你的恩赐就是说，哎，到这边去，他可以帮助你，就是这个样子，弟兄姐妹。所以叫做彼此相爱，不要像该隐，因为他怎么样杀了他的弟兄，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我们看见人家做好人了，心里面有些嫉妒苦毒哈。第十三节，弟兄们，世人若持续的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那弟兄姐妹，在我们现今的世代当中，有多少加州的议员提出那一些反对基督教的律法？太多了，他是恨基督，了解吗？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呢，我绝对要鼓励大家，我们绝对要积极参与政治，因为我们过去教会的历史当中，我不知道其他地方，起码在我们北加州湾区哦，不谈政治，谈政治好像变成一个禁忌。但是呢，我们把我们基督的精神拱手让人家制定一些法律，然后我们现在在那边讲说啊，怎么办怎么办，我们的孩子都被洗脑了，我们的孩子都走入歧途了，怎么办？我就在一个我们的牧者团体里面，我很不客气的讲，我说因为你们不谈政治，不谈政治当然有很多的问题，很多的牧师不敢谈，因为他谈了以后教会就不会续聘他了。很多牧师很有 financial 的压力，啊，感谢主啊，我没有，我觉得这是我个人的一个 advantage， I don't care， 你不发我薪水，我也活得好好的，
感谢主，
对，我不会承受这样子的压力的。我们教会是牧师智慧，也没有长智慧说，哎，刘牧师你不可以谈政治，对不起，我说我们 ecclesia， OK， 我们教会这个 ecclesia， 这个 ecclesia 英文翻译叫做什么 assembly， 加州众议院叫做什么Assembly， 了解吗？所以这个 Ecclesia 它这个字意思其实就是一个政治团体啦。哎呦，所以我们在很多的承传这种传统当中呢，教会迷失了，所以我们容让他们来恨我们。我这样提出来也被其他牧者恨，为什么？因为我说了实话，因为他们不敢说，因为他们害怕。所以在我们湾区看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这个牧师在这边做三年五年，然后跑到那边再做三年五年，再跑到那边做三年五年，你有没有看到这个状况？我看到了。所以呢，我们牧者联谊的时候都是在看看，哎，你那边有没有机会啊，好像轮流，这是我们牧师界的一个，我觉得是蛮悲哀的，真的是很悲哀，但我感谢上帝，我没有，我可以在一个教会待了16、17年，感谢赞美主。但是在这边看见了，我们因为持续的爱弟兄，14节就晓得已经是出死入生了，没有持续爱心的人是住在死中。那弟兄姐妹，我对我以前读的那些神学家的作品， 我看不到其中的爱，对不起，我不晓得他们是住在死里面还是住在生里面，原来我这么说，弟兄姐妹。但是第十五节我发现，我让大家特别特别的注意，他说凡持续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已经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那弟兄姐妹，这一棒打得我们哦，打得我们怎么样？打了我们不知道醒了没有。你如果恨弟兄的就是什么？就是杀人。很多人的恨是用文字表达，他的文字到现在我们都还在看，我还在读。那这样子的神学上的辩论当中，我没有看见爱，弟兄姐妹。我看见了阿弥念，阿弥念那个人是非常有爱的人，在所谓的一个 conference， 在一个大会当中，大家定他是异端，把他踢出教会。阿弥念这个人，他就被流放，他也没说什么。这才是真正的有爱心的人，了解我的意思？那大家把他批判的啊体无完肤。后来 John Wesley提出来，没有人敢骂威斯利，因为威斯利太强了。开玩笑，姜威斯利比我，姜威斯利这个人实在是太厉害了。我告诉你，他一天只要睡四个小时，他每天讲到，他会查他的学生，你作业做在哪里？你为什么没写？你昨天又犯了罪，你怎么还没悔改？我告诉你，他是这样子慕会的。有空你们去读读张威斯，他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但是他说救恩会失去。这个老这个约翰张威斯，很了不起的一个人，因为为什么？你看第十五节。持续恨他弟兄的就是什么？杀人的。你们已经晓得杀人的没有什么永生住在他里。那弟兄姐妹，我要问你啊，你有没有持续在恨？赶快悔改哦，好不好？弟兄姐妹，他这边讲说持续恨人的就是杀人的，有没有永生在他里面？
没有。
哦，我们台湾话叫“加西郎”哦，会不会很吓人？很吓人啊！那你说哇，没有什么神学家敢 emphasize 这一节经，我起码没有看到，因为他们在要保证你的救恩嘛，福音神学，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就是说。一个有神生命的基督徒，你面对罪恶的态度跟反应，你会持续的成长，你会长成神的孩子，还是长成魔鬼的孩子？你长成神的孩子呢，你就有救恩的确据。十九节，因为你的心在神的面前可以安稳，了解这个意思吗？那如果你说，哎呀，刘牧师，我现在还是魔鬼的孩子，因为我没有办法饶恕某一个人，我没有怎么样，我持续恨他，或者是说，哎呀，我没有恨他了，但我没有办法饶恕他，这个有点矛盾了。不过，对，弟兄姐妹，你跟我都会有这一方面，多多少少了解我这个意思吗？但是老约翰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你不要跟自己开玩笑，把你的仇恨放下来吧。你操练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多的时候，也许你对某一个人的仇恨就也许就淡下来了。哪一天你跟他面对面，请你原谅我，我对你不管是什么事情，求你饶恕， 不要让仇恨在你的生命当中存留，因为恨在你里面呢，你的永生就不见了，太不划算啦。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牧师不是在危言耸听，牧师在告诉大家什么是最重要的。暂时的仇恨不能够像该隐不爽就把他弟兄给杀了。哎，我们是很容易生气的。那我们就去读雅各书，雅各书里面对于这个生气这个事情讲得很严厉的。对，我们赶快放下来，赶快放下来，不要让怒气在你的生命当中成为一个让你没有办法得到永生的一个可能性，放下来的。我最近在跟我的太太提起她的母亲，我的岳母，我的岳母是一个不太讲话的，很可惜她没有来过我们教会，她住很远。But 就我的记忆当中，还有她的朋友当中，从来没有听过她说谁怎样不好。 They never say the words， 一句都没有，很安静，所以旁边的人都喜欢他，因为他从来不会搬弄是非。这就是我的岳母。在我岳母走的那一天，我看到一个印象，你们可能听过，他在走的时候，我们在他的病床旁边，我就看见一个印象很清楚。我看见我的岳母像一个小孩小女生，扎了两个辫子，天上呢飞了一个 school bus， 从左边这样飞过来，黄色的很大的一个 bus， 这样到地面上，上面下来很多天使，然后我的岳母在那里招手，然后他就把他带到车上去，然后就飞走了。那个时候他刚刚断气，就在那个时候。所以我就在想，因为他心里面也没有什么仇恨，他没有恨，也从来不去说别人家怎么样。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在生活当中他的一个态度，就让我们看见了一件事情。今天要帮助我们每一位，我们在神家里面，我们操练彼此相爱，我们面对罪跟他的态度跟他的反应呢，会让你成为是神的孩子还是魔鬼的孩子。那弟兄姐妹注意，我不是说你到了魔鬼的孩子你没救了，我们大家都还有救，这是最重要的。好，十六节，主为我们舍命，从此我们就知道，就已经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持续的舍命。那这个舍命呢，当然是为弟兄舍命，当然是一个生命上的舍命。可是如果你看上下文的时候，这个舍命就是说我把我的恨放下来，大家说我把我的仇恨放下来，为弟兄舍命的意思直接从上下文来，就是为把我的仇恨放下来，大家说把我的仇恨放下来。阿们。十七节，凡有世上财物，看见弟兄穷乏，却设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么能够持续存在他里面呢？所以第二个舍命的意思就是说，舍去我的享受去帮助我的弟兄姐妹，了解吗？舍命的意思在这边上下文里面， OK， 舍掉你的仇恨，还有你的物质享受。Amen？ 就是前后文看啊，然后十八节，小子们啊，我们持续相爱，不要只在言语舌头上，总是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哈利路亚！所以老约翰他说， 不要害怕你现在是属神的还是属魔的，就叫彼此相爱。行义，其实这个行义就包括了相爱。我们看有第一点，大致上除了十诫行义的道理之外，主耶稣把彼此相爱也列在行义当中。所谓的行公义就是在彼此相爱，因为十诫是叫你不要做这个不要做这个，但是行义就是耶稣基督透过约翰讲，我们主内肢体彼此相爱，所以我们的爱弟兄姐妹的行为是互相的，不是单方面的。我们有做父母的知道，小时候都是单方面的，但他不晓得什么爱的，这个很不容易。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推行彼此相顾、彼此祝福、彼此包容、彼此成全、彼此相爱，但是最重要的，彼此相爱之前有行义的要求，必须是符合神的道德律和圣洁的前提。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十三章的时候，当他把犹大指使出去之后，对不对？他才提示什么？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让你们怎么样？彼此相爱。所以弟兄姐妹，当你在说彼此相爱的时候，有一个前提，必须不是那种杀人的、恨人的，了解吗？了解吗 ？OK， 那很多人搞不懂。哎呀，彼此相爱，哎呀，这个人啊，爱他、包容他，等等等等的。但是有个前提是，他是不是行公义的？了解这个意思吗？当然，这个分辨这个东西很不容易把握。哇，我怎么知道他是真的还是假的？了解吗？那弟兄姐妹，在这么的复杂的这种人际关系当中，你可以来问我，怎么样真正的做到彼此相爱？因为我们在相爱的过程里面，你会发现到有些时候，你为了爱他，你舍命了，你舍弃你对他的批评，你舍下你对他的论断，你要为他好。但是这个做法是需要有一个智慧的处理 ，OK？ 但是主耶稣他非常有智慧，他是把那个犹大指使出去以后，他才叫门徒之间怎么样彼此相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有智慧。第二点，相爱有实质上的行为，我们之间的关怀、对方的需要、物质上、精神上、患病上，我们最起码祷告关怀。相爱对比相恨，爱人的就不会去恨了。弟兄姐妹，真的，你实行比较去爱，就不会去恨。第三个，在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三节，我们今天只有读到十九节。神的命令，这个是一个单数，就是叫我们信他的儿子，这个儿子当然就是 Weehouse 耶稣基督的名，并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持续的相爱。然后弟兄姐妹，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请问你信耶稣吗？ Yes， 你信耶稣。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我愿意与主内肢体彼此相爱，因为他是单数嘛。神的命令 ，OK， 让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并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怎么样彼此持续的相爱？所以你是一个信耶稣的，你相信了，就表示你要开始去practice 操练彼此相爱。你要为弟兄舍命，舍下你的仇恨，你要用关爱对方的需要。我们昨天不是前天了，我们讲到雅各书第五章，我们谈到一个概念，我们教会弟兄有人生病了，卧病在床，这个卧病在床就是他因为身体的软弱，所以呢，教会的长老要去为他怎么样 要去让他抹油啊。那个抹油当然有代表圣灵的医治 ，OK， 也代表教会的关怀嘛，就是教会的长老去嘛 ，OK。但另外呢，在当时的弟兄姐妹，如果他卧病在床的话，通常表示说他没办法做工了，特别是弟兄，他一家人的生活就很容易就陷入什么，陷入困境了。所以你说长老去，他带的不仅是油啊，他一定带着钱去的，了解吗？因为他要去照顾这个人啊，他可能一家就开始挨饿了，没办法做工啊。我们在想说，现在有一个叫做月光族，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一个月赚多少钱，我这个月花掉。我告诉你，当时是日光族啊，当天的工资你叫他隔夜再给，他们就开始挨饿了。他没钱啊，因为穷到这种地步，所以教会的关注就在这里啊。长老去抹油，让他赶快起来，可以回去做工。但是物资上面、钱财上面，他要去关顾的，因为耶稣的命令、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的名，而且是他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就是在这个地方，了解了哈，感谢主。第四点，属魔鬼的孩子是什么？有神孩子的名分，却持续的犯罪不悔改。那这就是从约翰一书三章二节里面，我们现在都是神的孩子，将来如何还未显明。等到最后呢，会变成魔鬼的，会变成神的孩子啊，持续的不行公义，不行神看为好的善的事情。不与主内肢体持续彼此相爱，也不怜悯帮助有需要的肢体，习惯性的恨他的弟兄，没有习惯性的安心而住在死的里面。这就是属魔鬼的。那弟兄姐妹，你说牧师我都有，我们好好悔改吧。第五点，属神的孩子持续的住在主的里面，不会持续的犯罪，持续的行义，做神看为好为善的事情，习惯性的与肢体们彼此相爱，为了爱弟兄舍命而怜悯有困难的人，可以救济。这就是属神的人。所以我把属魔鬼的孩子、属神的孩子分辨是在这个地方。那弟兄姐妹，你可能说哦，牧师你有这个，我们都需要上帝的恩典，我们都需要什么？我们都需要悔改啊。不要害怕世俗的眼光看着你，你跟我还在属魔鬼的孩子当中挣扎吗？掉下来，让我们一起悔改吧。阿门。哈利路亚。这篇信息是在告诉我们，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称义的，而是诚实的在生活当中反映我们的信仰。这是最重要的，你是真实相信使徒约翰说，你就会有这一些的表现。我再说，不是因为我这样子的表现，我要做出来这样的表现，而是这是一个生命的反应。你的生命本来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不是去装的，不是演出来的，这生命上面就是这个。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对付生命，我们最近发展十架得胜箭，我叫大家让他把自己生命呢用箭射死，有很多很多的反应，呕吐、发热、发麻，各式各样的，还有放屁、打嗝等等，太多了。那这些其实都是释放，为什么？因为我们生命当中很多不属于神的生命都在被对付，都在改变当中。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我们要继续的对付我们的生命，因为这个对付是一生之久。来，但是第十八、十九节，我再读一节：小子们啊，我们持续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 安为什么？你不会怕失去救恩。Amen。哈利路亚。所以但愿我们今天的信息给你知道老约翰在他晚年的时候写这封书信的意思。不管你今天神学思想是什么，但是你在生活上面也一定要反映出你真实的信仰，因为真实的信仰才能够带出永恒的生命。不要有仇恨在里面，因为有仇恨在，永生就不在。那老约翰讲的不是我编的，我也很希望能够讲一篇到大家都听得很舒服。哇，我有救恩的确据。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诚实的面对神的话语，我们不谬讲他，我们很诚实的反映出上帝他在说什么。做个祷告。接着我们感恩，因为这篇信息听起来蛮沉重，我也相信我们当中很多人都在想说，哇，看起来我还是跟魔鬼有打交道。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真实的在基督里面悔改，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谢谢耶稣，我们每一天的来面对我们生命当中的软弱，求主将我们心目当中的仇恨挪去，求你将我们的不饶恕挪去，求主降下你那恩典跟怜悯的心，不仅是你恩待我们，你怜悯我们，也让我们怜悯别人，恩待别人。主啊，你让我们有一个习惯性爱我们的弟兄姐妹，你让我们不要再仇恨，不要再嫉妒苦毒，因为我们是神的孩子。但愿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神的儿子，带有权柄能力的，能够让凡受造之物都在引颈期盼我们的出现。谢谢耶稣，你让我们彼此相爱是在行为和诚实上面，因为我们如此行的时候，主啊，我们的心就安稳，我们的救恩是确定的。谢谢耶稣给我们约翰福音第三章这么宝贵的信息，也让我们有一个很纯正的分辨力，也让我们真的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彼此相爱，让我们成为神的孩子，就与我们属神的肢体彼此相爱。谢谢耶稣，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